您现在收听的是你好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文化馆花费近四年筹备的唱我们的歌流行音乐故事展9月18号正式开幕，集结1326件展品，111首流行歌曲，打造的12个展区，带领观众探索台湾流行音乐各时代的风景。因疫情，本次展览采取预约参观制，购票请加 OpenTix 售票平台或参考本节目的资讯栏。祝您观展愉快，并提醒您务必遵守防疫的相关规定哦。
收听你好北流，我是黄韵玲。今天实在是太兴奋太高兴了，前面其实也都可以省略。我跟你讲，他是不随便上人家节目的，因为呢他每天忙得不得了，但是今天非常谢谢我的好朋友陶志。
董事长好，各位这个听众大家好，我很荣幸，因为邀请我是我从小的偶像。
不要再提这个事，好恐怖哦。
是不是？你看我那时候爱上你是我高中，然后一边洗碗一边，那时候用卡带听忧伤男孩，然后一边小一边甩头，忧伤的男孩，对不对？然后一直听，然后那个带着肥皂水的手还要去再 repeat， 要把它倒回去嘛。我就从那个时候就很爱你，很爱你，然后也没想到竟然这个圈子会碰到你，很激动。
没有，我觉得才奇妙。其实桃子比我小非常多非常多，但是呢，在某一个时间点，那个时候你在主持节目，然后我们常常去上你的节目，然后慢慢慢慢我们就玩在一起了。
对，
我们为什么会玩在一起？那是为了什么？
谢谢国粹麻将。
对对，我啦，然后李明一，
对，
巫启贤，
对
对，
好可怕。后来也打到我的工作室的时候，那就是后面十年的事情了。前面是先在哎，你的工作室我也去打过，还有你在
我怀孕的时候，
怀孕的时候在你家， 对， 对不 对，
对， 对， 对？
我们就被一个孕妇，就是她开的赌场诈骗。
哎，才没有，怎么叫做哪有？
那次我直播不是还讲吗？
对，
很悬的一把，我还忘了补充一个特点，就是大家都听牌了，可是一直摸不到。最后呢，黄韵玲是海底自摸吴炳，那我忘了补充的是，吴炳已经被碰，那个是海底捞月绝章吴炳。他杠上自摸，然后我们就这样，全部都说我们应该是被孕妇诈骗哦，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就很恐怖。你还记得那一把吗？
我记得，但是我根本不记得是几饼几饼，那个我怎么会记得起来？对，你都会深深记得。对，你们的头脑真的都比我好。你们呢都知道，其实我在那个牌桌上永远都是在看大家在聊天，我觉得好好玩哦。
对
对，
其实大家不要误会我们好像爱赌博，其实没有，我们就是利用群聚的时候然后讲笑话聊音乐，然后像小胖那时候还健在的，哦不是，他现在也还在啦，他不会在意我这样开玩笑。他那时候在我们工作室的时候就常常偷我的 CD， 因为我
真的
他把整套 Pink Floyd 偷走。
是哦，
他说：“哎，我借一下哦，桃子，我借一下，我想借没有关系。”后来就没有回来过了，
现在也没有，
没有
哇？
对啊，他就说：“哦，要放在我办公室当什么占办公室之宝，我想自己去买啊，你死胖子。”然后就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也建立了很多的音乐交流，
是是是。
然后当然也有演艺圈的八卦了，
可是我突然在想，我们有什么音乐上的交流，还不都是袁惟仁拿了一把吉他在那边闹我们，你知道吗？ 对， 对啊，他老婆要自摸的时候他就开始拿出来。
对，有啦，有时候我们会一直换音乐厅，然后董事长很厉害的，就是他就是任何东西在桌上，他除了是赌具也可以是乐器，你就会拿那个牌池在那边就是我们唱什么歌你就打什么节奏，超厉害的。
天哪，
不能再讲了，是不是？
可以可以可以，
差不多到这里。
没有，这个可以讲，这个可以讲。你知道在那段时间我们除了玩在一起之外，我后来当然也知道桃子她很小的时候就听我写的歌，但后来我真的跟桃子常常在一起之后，我才发现你真的很努力。 你非常非常努力、嗯、我还记得你有一天打电话给我、嗯、你说你要创作你要作曲、嗯、然后你说我可不可以陪你去买琴、嗯嗯嗯、那我就说好我当然陪你去买就没想到到当天的半夜你就打给我了
就开始问怎么弄对不
对
对
而且是半夜非常
Sorry 我想说创作人都会醒着
对是没有关系可是我会觉得很感动就是说当然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我除了好像跟大家玩耍之外我也不知道还能够说什么、
欸、那我就开口了好我在想我们其实利用最后生命的这几十年我们要一定要组一个乐团
好呀
因为我想写的东西还蛮多就好但是也告诉所有听众就是 keyboard 真的太难了因为光是设定什么录音的时候我搞了疯、嗯、我就放弃了 keyboard、嗯、但是我后来有学吉他
是、
嗯、就至少初步的和弦我了解了、嗯嗯嗯、可能没有办法变成一个 player 但是我就想说哎、欸，那这个对创作是有帮助的嘛、嗯，那所以其实我就在想说，哎、欸，小林，当然现在你当董事长很忙，但我觉得我可以先丢一些我自己的想法给你，
当然可以啊。
来做乐团了，我觉得，因为现在的乐团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形式可言，嗯、不像以前我们认为的 full band 一定要几个啊、吉他手，然后 bass 手、嗯、keyboard， 其实现在也有很多我觉得很自由的组合，
对
不对、嗯？所以其实可以来玩。等你比较闲的时候，现在北流好忙哦。
嗯，虽然是很忙，但是我觉得音乐的事情一直都是我最重要的。嗯，对，
你才是天才超人。
没有，没有，没有，嗯、我觉得。嗯，自己在这样慢慢走的这个路上才发现其实自己要学的越来越多
哎呦你已经是大师了、欸、你已经是教授级的、欸哎、
我每次听到大师我都觉得好害怕、喔、
对不怕不怕因为真的就随便我脑中像因为、直接跳最后一题有没
有关系、
就是那
個、
就说什么要选一首歌
對對對
送给台湾流行音乐我全部想到你各种歌你知道第一个蹦出来的是什么歌吗
哪一首
一定猜不到
远方
你怎么知道？
你跟我讲过800次了
啊！我的鸡皮疙瘩起来了，我要哭了，我吓到，我觉得说你猜不到，你怎么猜到？
不是你好久以前你就跟我讲过一次，因为好像有一次我们在讨论，然后你就跟我讲说你为什么不唱《远方》？嗯，那我那时候就是愣住了，因为我不能讲说《远方》不是我专辑里面喜欢或不喜欢。我想，可能我在写《远方》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设定它是会被别人听到的歌啦，比如说，也许它是我自己很内心的歌。
我没办法讲话，我现在很激动、啊。
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人会喜欢这个歌。
没有，我想过很多你的歌，然后但是为什么现在这首歌会出来，你知道吗？但当然编曲很美，那个 grooving，然后还有现在的气候、嗯。其实我觉得音乐是会跟气候还有我们城市的氛围是 match 的。
是
最近那个。台湾那个风大到都不像话，那你想说台风有来吗？怎么会呼呼呼这样、嗯？然后又看着蓝天白云，就觉得很美，这一切都很美。我觉得那个词曲都很美，就是我最想去的地方是你心中的某处，那而有8月的风吹和1月的太阳照耀啊！我觉得你写的太美了。
啊，谢谢刀子，
我觉得很适合现在，然后又很适合我们大家在摸索的时候。我其实很我觉得每个人都很迷惘，然后很想去一个地方。那好像我们每个人都在追寻，尤其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向外追寻，然后一直到很远的地方。就其实我们其实这个歌词我觉得写很好，它也有点禅学，就是说我们不必向外求，
是。
我最想去的远方在你心中的某处、那也包括我想念我女儿的心情，然后也包括很多你知道其实送女儿去美国回来，我看着我家，我就在那边那样像一个那个守公共厕所的老太太、就坐在那里这样看着院子，然后就想说我还要这样陪着硬干多久，好累哦、然后我就觉得说差不多我们这个年纪是不是要那什么含饴弄孙颐养天年那种、可是为什么总觉得我好像还可以再去美国求个学或干嘛？
是，
但是你面对那样的变动，然后现在局势的变化，然后学费很贵什么，你就在想说要吗？而且你都不知道，我刚做一个很浪漫的事。我为了来你这个通告，虽然是 podcast， 我换了好几次衣服，然后我就在想说，我要用什么方法去见我的偶像？然后刚本来穿的很正式，后来就蹲下来跟狗玩的时候就肚子才憋得太痛了，然后我说算了，今天太紧，我又换。然后我想，我还是要用一个最就是开心的方式来见你。然后因为还有10分钟才出门， 我就开始画你
啊！我跟你讲，我是
啊，桃子，
我画了你一个，你有一个侧面短头发，我不想剪剪这样子，然后有一个这样的短头发，
有
脸这边还有一些须须跟发丝，
有
脖子是这样，然后穿开，我刚真的在画。
哎呀，桃子，
抱歉，我们的录音室这一集怎么变成这样子？
桃子，我真的很谢谢你，因为
你是真的是我的偶像。
没有，我真的觉得我有时候真的很挫，而且很笨，我都不如你们的。
因为我们太闲了，你知道吗？所以就很多的那种很多的感触。嗯，在听你的歌有很多感触，然后看到你做的这么多事情也有很多的感触，这样。
没有啦，我才要谢谢你们，因为桃子在我很多时刻
我都有过他的水
没有，在我很重要的每个时刻其实桃子都在，然后我从来不觉得就说一个每天都这么忙的你还需要就是很早起的，然后你发现了也许你从脸书看到我的心情不好，你从很多地方听到我心情不好，然后你会用很多方式来就是让我开心，或者是就是到你家去坐坐，对啊，包括现在自己的小孩，我自己的小孩也是，我觉得谢谢你们，你跟李仁啦都一样的，
因为很奇妙，这个更奇妙的是，你看沈玉红的时候来我们家的时候，还就是小四还小五吧，然后我们有一次也在打牌，然后就忽略了他的存在，这样，那后来到现在他已经长那么高，然后吉他弹得这么好。然后就最奇怪的是阿 Sir 沈玉红跟我老公就两个如果是异性就可以谈恋爱咯，他们俩坐在一起就一直聊天一直聊天，聊到我就有注意到说哎，他们没有任何空隙，就是一句接
一句一直在讲一直在
很开心，然后就很合得来，
对对，而且像他有时候就会一直讲，就说什么时候你们在他去找你们啊，他好像有一些东西本来要帮那个豆豆装，
有豆豆哥先给阿 Sir 去听，他说啊我没有给你吗，我说你没有给我啊，他说好吧好吧，那我就转寄一下我给阿 Sir 哥哥的信转寄给你哦好，
有前几天我还打开我儿子房间，我说你怎么不睡觉，他说我在弄豆豆的 mastering
对对对谢谢，對就是
没有，我觉得是
很奇妙的缘分、啊、
透过每一次我觉得阿Sir自己也进步了啦、
他好厉害哦，
他没神哪是，
因为我记得你小时候有说你都给他听一些比如说他喜欢 Beatles
对 Beatles 对对对
Corny Bailey Ray 你说他很喜欢他的歌，然后你还会分析给他听、所以其实这个很妙，就是其实我们好像一直都是泡在音乐里面的人，
是啊，虽然我们也时常打牌，但是这个还好，这一点没有影响他。
最好笑的是，你过年来我家的时候，
怎么样？
你跟贾静雯都糊了我们那个邻居一把，你抠你抠，那邻居快要疯了。然后邻居想说，好不容易见到女明星，最后说，那可以合照一张吗？
哎呦，对不起哦，邻居。对，不过，我觉得在桃子家真的有很多很多奇妙的聚会。有的时候去，就碰到在讨论人类图的
啊，对对对，
记不记得？对，在你家好像，应该是你吧？我觉得好像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能聊的。
对，
全部。
我也在想，我这个人到底奇怪在哪里？就是说。没有什么事情我是觉得不可能，
对，
然后比如说人家说哎，我其实很想那个但我不会，我说你就上 YouTube， 现在上 YouTube 什么都学得到，搞不好你还会开飞机开火箭，真的啊，因为那上面什么教学都有，所以我也会跟年轻人说其实你要学什么就尽量学，现在都有千千万万的资源铺在你面前。还有更奇怪的是，董事长有一次带着儿子和儿媳妇来我们家，后来我要出门他就说那你先走吧拜拜，然后他们三个就留在我家吃饭继续做的音乐还是什么，你记不记得？
哦，你们就走了、啊，我怎么不记得？
我去上班了， 然后我就说没关系，我小林你继续待，你就说好。然后后来我回家，不知道问我说，就他们几天走的？然后好像你走以后再两个小时吧。你们就穿
很自在，
对，
把你家当我家了，
没问题啊。
不过很高兴，就是说跟桃子在。 姐妹这么多年哦，其实有一件事情除了在星光大道之外，其实我有一件事情到现在我还是想起来会很开心，就是安室爱美惠
啊、哦，对啊，
对，
那好奇妙哦，
对，就是一起演戏的这个部分。
胖哥那时候找到你，还有郑元畅嘛，
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妙哎、欸嗯，因为你
没有推荐我吗？有吧？
我不知道是我推荐还是他，因为这个我真的忘了，我也不敢邀功、嗯嗯、但是知道是你当然是非常的开心、嗯、然后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很会演戏，就是舞台剧的经验是不是、哦、然后这个也是我对你又爱又恨的一点，因为就谁知道你那么会演到一去不复返，就没有时间陪我们打牌
而且你还跟吴念真导演喊话不要再找他演了
但是你们也创造了经典啊，对不对？人间条件这么经典。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去演人间条件？其实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就是友善的狗经营不善的时候，嗯，那我那时候就真的很想把握每一个机会，就是说因为 还得要养家嘛，所以就说到处有机会我都去看、嗯、就我真的没有想到是去做演员，我真的以为是去当配乐。对，然后我那时候我觉得涛子最可爱，就是你还发了一个新闻稿给我，就说快叫你的儿子放弃继承权，你记不记得啊、哦？对不对、
欸？这个可以讲出来，你真的好大方哦。因为不是，因为我们确实我们自己的人生也有碰到啦，就是包括我们的亲朋好友可能有碰到，就是上一辈的有太多债务、嗯、所以我们真的有咨询过律师、嗯、所以这个经验就传递给你说赶、快叫儿子放弃继承，要不然债务也会继承，怕这样子啦。
对对 对，当然虽然后来没有
好开哦、喔、
当然后来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啦，那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彼此也互相鼓励啦、嗯、那从那天开始
你真的好伟大。
没有没有，因为我觉得沈玉红他没有必要跟我去过我要原来该去承担的那些啦、嗯、我觉得他还是应该是很开心的，然后去、嗯、或者是他应该去陪伴自己的爸爸也好、嗯、或者是什么，对啊、嗯、对啊，应该去做这些事啦。啊，
所以呢在这边也推荐一下电影瀑布啦哈，它里面其实就讲到呢我就觉得钟孟宏也蛮特别，就是以前他比较是以好像男性为主，但这次他拍了一个女性的故事、嗯、他其实讲到像贾静雯那个角色就是一个妈妈，他要承载的是比如说前夫已经离开，然后自己小孩青少女的时候又很叛逆，然后又要房子贷款又要上班什么，然后最后他其实有一点视觉失调，然后怎么走出来、嗯、我觉得其实他就是用很安静很含蓄的手法其实表达出了，当然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压力，但是很奇妙就是亚洲的女性她其实要承载太多不同角色的压力。
是，而且我觉得好像亚洲人就是东方人好像更不会去表达、嗯嗯、就是你有很多东西都是吃进去了，
对，
然后你一直说哦，其实我没有压力我没有压力，可是这些东西都是记在你的协议跟你的那个，
所以你厉害就在这里，就是说我觉得人最难得的一种超能力是就是把负面的能量去转化成动力，包括你的创作，你一直不断在创作、嗯、不管是用音乐或者是用戏剧表演，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难呢、欸，就很多人可能会停下来，然后开始就是自爱自怜，然后就会觉得说、嗯、啊，这真的是生活过不下去。可是我看到的小林，就是你好像有一个那种金刚不坏防护罩，你知道，就就把它镇住，然后老娘就是要把它转化成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功力，所以这个也是对生命的一个热情啊。
没有，其实对自己来讲，我一直在回去看我自己写的那些歌哦。很多人都说，嗯、比如说啊，出发，你鼓励我，或者是喜欢你的样子或什么。嗯、我后来发现，其实很多歌，其实我都是写给我自己的。嗯，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我也不是一个好像天不怕地不怕。其实我胆子很小。嗯，对，但是
其实我也是哎、欸。嗯。
是
胆子也很小，只是很大声而已。就是我、哦、不怕，没有谁什么，这其实心里很害怕。
我后来发现，我有很多时刻，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很容易去怀疑自己，就是你这样做对吗？哦，然后不断的一直在看，包括我听我自己20年前、30年前。我就在想说我为什么不能好好轻松的去听一些我自己以前写过的歌就好，我为什么还要再挑毛病，我为什么还在讲说、嗯、哎，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表现好，嗯， 为什么不放过自己，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就是五千年来的一个教育，你知道吗？大部分都还是以父系社会为主，所以对于女性就是天生的我们就被挑剔。他说：“哎、欸，你怎么裙子穿那么短？你走路不要这样，坐下来腿不要这样，什么的，吃饭要有吃饭。”可是男生是怎样都是被鼓励的、嗯，所以其实，在那个我看好像是脱口秀吧，有一个叫杨丽的女生、嗯，她其实她胆敢去戳全中国男性的痛处啊，就说我始终不明白男性为什么这么普通却又那么有自信。这个不是要攻击所有的男性，而是他这句话其实点出了，就是说在我们传统的教育里确实女生比较被规范、嗯、然后比较被要求、嗯、那男生甚至到最后就是啊，他是个浪子、嗯、就是还是很浪漫的一个名词、嗯嗯嗯、然后回头就叫浪子回头、嗯、那浪子没有回头他就是浪子、嗯、你看多浪漫是但是女生我们就三从四德然后各种角色被要求嘛、嗯嗯嗯、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也要慢慢改变你那么棒你看你就黄玉玲怎么样我就很屌啊怎么样 啊就这个歌不好听吗靠啊怎么就是我们就不会有那种
不很难、欸、我觉得 很难做到这一点、欸怎么去打开、啊、我就是很屌或什么不可能啊
可是你一定看过很多男人这样的嘴脸啊明明他的作品很平庸嗯你脑海里刚是跑过很多人是吧我有看出来太坏了、
不要讲对千万不要说对不过这一次呢我们在我们的文化馆、哦嗯、我们有一个常设展那这个常设展其实梳理了很多我们整个流行音乐的历史哦，其实最重要就是你知道我们在星光大道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你访问过一个参赛者、嗯、然后你还跟他讲说你知道这个原唱是谁吗、嗯、他就说知道啊、嗯、就是好像是他说了不知道是林宥嘉还是谁、嗯、对然后你就说啊，为你我受冷风吹、嗯、是林忆莲、嗯、对、嗯、然后他不知道林忆莲是谁、嗯、当然现在、也透过很多的选秀大家都知道了、嗯、再度回忆起林忆莲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了解我们自己活在的这个土地上、嗯、他每一个世代嗯，对他可能我的偶像他曾经迷恋过谁他受了谁的启发跟影响嗯对嗯对而不是说就是只有这个当代就只有当代而已
我觉得好奇怪以前我们小时候在欣赏音乐的时候事实上我是会溯源的我记得是辛普森的原声带、嗯、那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女儿叫莎莉、嗯、她都是吹萨克斯风然后我就是听他那个录音带他就唱一首 blues 的歌然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什么 Mama will say Papa will say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Then have it all 那我就觉得这首歌好美、嗯、我就去找了、嗯、知道原唱是谁吗 Billie Holiday
哇所以溯源这件事情
对
是必须要被了解而且应该是透过这个方式哦，让大家知道，其实溯源会让你的整个领域打开。
对，因为其实翻唱有时候，比如说像现在也有人在翻唱出嫁啊，
是啊，
翻唱比如说城里的月光啊、嗯嗯，但它可能会是一个不管是致敬也好，或是以改编它、啊，或是节奏也变了什么，它可能有现代的一些趣味。嗯像我每次主持典礼其实不是只做他这一步的功课
是
我会去看这个人的脉络、嗯嗯、那有时间最好这个脉络越深越长、嗯、然后你才会去看到说这个人为什么现在会这样子呈现他的作品
是
你比如说 Billie Holiday 那一首、嗯、其实后来我又看了 Billie Holiday 的那个传记电影、嗯、你又更了解这个女生在当时是多么的去、她要去反抗那些白人对 黑人的欺压、嗯、然后她是用什么心情在唱这些歌、嗯、包括她自己的童年都过得不快乐她妈开妓院然后她很久就、很早以前就被、男人欺负了这样、嗯、那所以他唱出来的歌声那个沧桑以至于后来他在毒品里面走不出来、嗯、其实都是生活的困顿
是
所以为什么黑人能够把 blues 表现的这么好，他就不会是一个假设一个选秀的歌手，他要去唱一首歌的时候，他就是学哦就这样唱就是 blues。那我们说不是，你有了解他的苦吗？
是，
就像我女儿最近她学校有个功课要唱 Nirvana 的那首歌 Smells Like Teen 什么
Teen Spirit。
我就去整个去把他说 grunge 风，然后我就整个就告诉他那个时代什么，他就给我回一个问号，他说问号，问号。我说不是，女儿，你要去了解他歌词里面写什么，然后他为什么要吼，然后为什么 MV 里面大家都在甩头，好像一副很叛逆有愤怒，但是也其实茫然，那你才能去唱出那个感觉。他不是只有破着嗓子吼而已，
是
你的愤怒是真的从心里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 power 才是，而且你到最后才能够，就最后他那个最后是什么，反正他中间有什么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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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他一直 repeat， 而你不觉得在 repeat， 而是他在一个漩涡里告诉你那个情绪有多强烈，他多无法挣脱，跟你只是在算他 repeat 几遍是不一样的灵魂。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会觉得溯源这么重要，甚至好又来了又瀑布啊、哦，那个周梦导演你真的要分红给我，他里面刚好魏如萱演的一个角色，他唱一首歌，偶尔飘来一阵雨，点点洒落了满地。然后那个魏如萱就在我旁边一起看嘛，我就说哇，这首歌你是重新练？他说对啊，这首歌什么我不会。我说哦，好吧，那我真的是老艺人，就是蔡琴。他其实蔡琴的转变也是从民歌
是
流行，然后包括他的音乐类型编曲，哇，那时候我就记得很突破嘛。所以他的歌词我们从头到尾都会背。
对，
那为什么现在又被这个导演拿出来？其实他说出了很多的，
他心里想要表达的那个
方式。所以其实，那比如说现在年轻人，可能那时候《无间道》的时候，还大家会再回去找蔡琴的歌来听。可是殊不知，我觉得蔡琴真的太厉害了。他的现场表演的台风、幽默风趣，还有他对歌的那种诠释啊、爱好啊，还有他的魅力，我觉得在他歌里面魅力跟他个人的魅力是非常的 match。就像我觉得滚石当年每一张专辑啊，那真的是膜拜，你知道吗？
我自己都膜拜那些人，
对，
對啊、大佑、李宗盛。
我还看到你分享一个17岁女孩的温柔，然后你站在李宗盛后面跳舞，那个好可爱哦、喔。所以其实那个都不会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或是为了商业市场，而是一群那么有才华的外星人碰撞在一起，然后可以有这么多的每一个人在他位置上的专业把关，然后最后交出来一个这么哇、欸，那个都是那10年的一个经典，那
是
那个经典。
可是这会不会是每一个年代确实有它不一样的密码跟声音？如果说这个年代我们在未来20年回到这个地方，可能到底要听哪一个是代表作？
你知道，我觉得很恐怖的是，其实模仿是很容易被辨识出来的。如果你因为某一个歌手的风格，然后你走他的脚步，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隔靴搔不到痒，然后再来你就会觉得，好像很快就被遗忘了。那但是到现在，你说刘德华是入行几周年？50吗？还是40？
40。
他在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就老歌啊。但是他里面那个韵味，还有，为什么好像近年我们也没听到另外一首能取代《月亮代表我的心》的中秋节歌曲？除了那个用古诗词“无言独上西楼”之外，或“黄色月亮”之外，但其实我就觉得，他还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因为现代太多资讯了，而且现在的孩子。我们不是否定现代的流行乐，是说它造成了一种选择困难症。就像人家消费心理学去讲到，说你一次不要推出5种商品，你推出2种或3种就好，因为确实人会有选择困难症，太难选了。然后也不像以前，我们拿到一个卡带是那个是兴奋，然后零用钱，然后再来就是很少，然后听那个歌，就是我真的都在洗碗跟睡觉、写功课都在听。
我觉得就是你取得你爱的这个东西，我觉得现在真的方式都不一样了。嗯，以前我们真的可能要存很久的钱，
对，
然后每天去唱片行问，对对对，他出来了没有？然后好不容易那时候有个服务，就是说你可以去选你自己喜欢的歌，他帮你录成一卷卡带，对，一首歌可能是10块钱，嗯，对。然后我们这样录一卷，我们可以听多久？嗯，一首歌出来，我们光要从开始学他的吉他或者和弦，他可能就
我们连间奏都会背，
对。而且已经就可能就3个月过去了，可是现在可能你一个星期他早就大家忘记了300张
专辑，
对，而且 你根本隔天你就不知道他是什么了，
所以他也像大数据一样，就是一直被、很多东西就被挤压掉，就有人说古典音乐在很多的平台上并不是会被大众选择的，所以它会造成一个现象，如果你一直用大数据，有一些乐种它就会消失，
是
你听了一首 BTS 的，他就一直推 BTS 给你，然后 BTS 又很有名啊，然后很多人喜欢，然后他又可以有更多的资源跟 Coldplay 合作啊，跟谁合作，所以他就越来一直被听到，对，但是其他的可能就一直被挤压下去
了。可是确实哦，仔细去听 BTS 我觉得真的很好听，
很好听，
是很好听的，
是的是的，
对。那如何去增进自己的对于旋律的掌握、哦、你如何去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跟着你旋律律动，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从小到大都是非常难的、嗯、你写一首酷歌，写一首很屌的歌、或者是、非常有个性，我觉得这个是很容易的，嗯，对，嗯，你100个人听、嗯、跟你要1000万以上、嗯、我觉得这个差别太大了，所以李宗盛那时候就跟我讲，他说你不要再躲在钢琴后面了，你不要再靠你的和弦，你知道传唱是一件很需要，而且你就是直接告诉、嗯，比如说我告诉你他就是这样唱、嗯、在那遥远的地方吧吧吧吧，这个才能传出去、嗯、可是如果我再告诉你说、你要想第一个是 AMI、AMI 然后第二个呢是 DMI7、你隔壁阿姨有学过这个吗？她怎么感受呢？ 对，所以我想真的音乐要真的活出你现在的样子，而且你到底要说什么、嗯、你到底要留下什么、嗯、我觉得这个是才是真正的重点啊，或者是你不想留下什么。嗯，对啊，
嗯，我觉得因为现在大师在开始开示我们，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我觉得它是2条路哎、欸、嗯，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个方向，嗯，就比如说是要被听见要被传唱、嗯、或者是你是真的留下一个我们觉得很深刻的作品，目前没有被传唱，但是很奇怪它就是会被拿出来听到，
是，
嗯，所以这我觉得这个两件事有时候可能不像 Billie Eilish 他可以、嗯这么小就有这么多的这种深沉的感受、嗯、然后、欸、第一张就这么独特，当然我觉得他也是经过一些努力啦、嗯、也不是因为他之前也发过单曲跟他哥哥的合作等等、嗯嗯、或者是他家人、相处的紧密，他哥哥对音乐的掌控、嗯、我觉得那个都是成功的因素啊。
我觉得成功还有一点就是、嗯、其实你刚刚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模仿这件事情、嗯嗯、因为每个人其实我们常常会讲每个人都是独特，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确、嗯、实每个人都不一样、嗯、所以怎么会有一样的歌、嗯嗯嗯、怎么会有一样 的感情、嗯、它一定不一样、嗯、即使你今天在翻唱一个歌曲好了、嗯、你也是因为从这个歌你得到的感受是从你的感受出来，所以怎么会没有你，嗯，对，所以当你在创作也好或者你在写东西也好，我觉得不管你曾经吸收多少，我觉得这些东西最后还是要回到你、嗯嗯、它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嗯，对，
因为刚好最近我也是比较多的时间拿来画画啦、嗯、我也在想这件事情，嗯，然后我就在想到底我心中那个想要表达出来的是什么？嗯，我一直想要说的是什么？嗯，我还在整理，嗯、因为其实我每天现在都还会素描，嗯，就是从人体骨骼开始去骷髅头啊什么这样开始去素描。
我觉得好厉害哦！你以前有学过吗？
从来没有，我就是在 YouTube 上面学。就是刚好疫情嘛，不是很多人都变大厨啊、嗯、很多人变那个运动健将嘛、嗯嗯、因为我觉得画画最简单了，就是很简单，就是笔跟颜料，那再简单就是水墨、嗯、更简单又是铅笔、嗯、那我买了一整套铅笔到现在、欸、就只有一两根变比较短、啊、那一整个布袋里面的笔都还在啊，你可以画一直画一直画，随时随地都在画。我到美国的时候去 他们有个大卖场，我真的很爱。如果假设我以后去美国，我一定要坐在那个大卖场旁边，叫 Michaels， 他就是卖各种画具、画纸、画框。你弄好，他就给你裱起来，你画好都可以裱起来。然后甚至有卖那种叫什么，就染 T 恤，像这样的扎染啊、tie dye 啊，然后或者是那个做蛋糕的一些小东西，什么都有。我每次进去，我就拖了一大堆回来，然后就在那边一直画，然后一直很省颜料，还想说不用省，真的那么便宜。然后每天就画画画的好开心。然后我拿那种超市卖鱼卖肉的那个亚克力盒子，当我的调色盘。然后我调完，我又可以丢掉，这样，然后就是很好玩。整个创作，我帮我朋友家的爸爸妈妈、奶奶、女儿全都画了画像，都裱在他们家墙上。
我觉得好难哦，画图对我来讲是好难的事情。
我以前觉得很难，后来我现在真的发现哦，没有什么事是人类做不到的，因为它其实最重要的画画是一个什么观察力。因为我也看到网络上很多老师，他就说啊，你看不出来这块是黑那块是白吗？然后他的比例，他说你画画的可以修啊，你觉得不像那一定是长度你可能短了一点或宽度什么什么。然后我就听他讲那个课，我说哦，原来是这样。然后我画好的话，我会丢到 IG 给曲家瑞老师看。我说老师，请你指点我。然后我也去拜访郭彦甫，他自己的画已经是罗浮宫邀请去开展过的。他们有时候给我一两句，我就懂了，然后就回家继续再画，这样。
好期待哦！我期待你今天早上你说你出门的时候。
好，我待会拍给你看，因为 我今天早上出门，我只先画了铅笔，你整个我已经画完了，但我还没有上水彩。但我觉得那一幅其实用铅笔也蛮美的。
哇，我们刚刚其实只是在讲文化馆的这个流行音乐展哦，就是我们的常设展，就讲了这么长。其实要非常谢谢，没有没有，不是，是太好聊了，就是要谢谢桃子，因为我们在整个常设展当中其实都有导览。对，然后每一个很重要的音乐人、创作人，其实都担任不同区的。对，所以很期待就是我们在整个南基地打开的时候哦，有更多人可以来参观我们这个。
对啊，我觉得其实音乐也是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嘛，非常重要的资产。
是，
然后流行音乐我觉得更是很难得的是有时候它不只是一时的传唱，其实是后来它留下了更多的深刻的意义，还有那个美感。
对，而且你听每一代每一代不一样的，我觉得它还蕴含了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你可能当时的那个颜色到底流行什么样子的穿着，好像那些气味跟使用的音色都可以让你去探索那个年代曾经有的。
对，就有时候那个水水的那个 keyboard 90
对，那个很难调哎，还有那种有没有？就是有一种那个 reverb，
反正就是也是时代的记忆啦。然后更棒的是，就是当你复古的时候，或者是当这首歌又被电影或哪个艺术作品再重新翻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啊，原来这么美，或者是当时我们没有细细品味这首歌。
是，那桃子你自己的演唱会呢？
好像到明年了。就是一个史上，如果我们用原来的海报，就是他已经那个日期已经画了两次叉了，就是227叉，然后接着叉，我就形容这个感觉呢，男孩子比较懂一点，就是你好不容易要高兴的时候被叫停，停，先不能高兴，哦，好吧，我已经准备好了，认识现在没有。然后他说：“哎、欸，那个时候你又要发生了，就停，好又不行，所以那个状态其实蛮难调的。”
是，
对啊，但是很期待了。对啊，好玩。
不过这个疫情真的怎么讲，有高兴也有难过。对，
它其实很妙的是，我觉得你看它让世界按了一个暂停键。那当然，大家最实际面对的是很多人的收入短少的时候生存的问题。那再来就是，其实我觉得演艺圈也受到很大的冲击，就是说啊，不像以前这么的忙碌。然后我觉得他逼迫每一个人停下来看自己。哇塞，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很好的修行。庙里面的业绩应该都不好吧，因为大家都在家里面突然发现了自己这样。然后你就觉得说很有意思，然后很多人就会重新想说，重启之后我的人生想要做什么事。
对，
像我自己就想过，我想重启之后我要把钱都花在我自己身上跟老公身上，我不要花在小孩身上了。就想去很多 那时候想去但是没办法去成的地方旅行。嗯，比如西班牙、土耳其，我要去看看古文明，我要去看看美术馆，这样荷兰的美术馆。Oh my god！ 你看我看了那么多那个有关于梵谷的电影，可是我没有去看过他的画，所以我一直就我后来就想说，等到真的我们都恢复正常的时候，我就要开始去做这些事。
对，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真的很奇妙，让大家好像都变成回到了最原始的那个状态，你必须要去重新去安排自己，然后安排接下来的，对，然后更加的不能说是害怕，我想你应该更尊敬这个大自然跟这个宇宙，
对，然后也更懂得过日子吧。我希望大家更懂得过日子，因为我觉得人真的是很奇妙的动物。那我们都其实到死前都还没有把我们的大脑用到万分之一，真的太可惜了。所以就是好好的内观呐、啊。哎，你最近有在接触什么？我跟你讲，黄玉玲董事长，哎，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次是在一个整脊的老师那里碰面？是北投还是哪里？你不记得了哈？
我不记得
有用棒球棒在那边矫正的那个，然后我就觉得说，黄玉玲其实懂得一些民俗疗法还是蛮多的，或者是灵修的课程，对不对？你接触的也蛮多的，
棒球棒，一个棍子啦，我记得啦，
棍子啦，棍子，
对啦，一个棍子啦，对，哎呀，我们这从小到大真的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哎，你比如说像豆豆这样，他会走音乐这条路吗？还是？你觉得就让他自己自由。
我跟你讲，他本来是要去打篮球的，结果才 try out 第一天，他回来就说妈我不打了。我想怎么了吗？他说太有压力了，因为所有的队员都是黑人，只有他一个亚洲人。我说你打不赢吗？他说不是妈，我当然跟得上，但是很有压力，因为
对
他们从小就运动，
是，
然后身形方面。我说那所以呢？他说我现在这个想当兴趣，但我想做音乐。然后他刚跟我说他要买贝斯，我说你不是弹吉他吗？他说因为大家都抢着弹吉他，我们有一个如果是 rock band 我是主唱，我们如果是爵士音乐 band 的话，我就弹贝斯。我说好啦，反正年轻人就让他
多
去尝试，
多学啦，多看，
因为像我们家老李到现在也在弹吉他，还吹唢呐，那你就小喇叭小喇叭，他吹到都是口腔疱疹，因为他那时候演那个《神之乡》的时候嘛，他就很鸡婆，就给人家建议说，我们可以不要吹唢呐，我们来一个特别一点的，所以他就说小喇叭，然后他也真的去练了。
我觉得他好爱挑战自己哦，
摩羯座啊，我有被他吓到，然后我就想说，哇，他都这么努力了，所以就我们就会自己很用自己的时间再继续去开发自己可能可以再做什么事情，这样，
好棒哦，对啊，而且我觉得豆豆他自己。
你有听过他的歌啊？
有，而且我真的是听到他的歌，我吓一跳。
真的吗？
而且他唱的，我觉得挺好的。哦，
昨天给一个朋友，他说，哦，他声音很像杜阿丽帕。我们说，像杜阿丽帕吗？就是比较低、比较厚一点的声音这样。但是那时候拿给你听，我们也是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小孩子的创作要给一个大师听，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给黄玉玲老师听，他说啊，你干嘛这样？他说我说没有啊，就总是要有专业人士指点一下。我说你知道黄玉玲老师的地位吗？他说大概是，我说篮球界的乔丹。然后他就他整个人都要起来敬礼了，你知道吗？他说啊，妈妈，那你拿给他干嘛？
是武侠片的，是武侠片那个。没有、啊，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浑然天成的、啊。那并不是说这样讲哦，真的听了会很难过。可是确实是这样，有很多东西你可能努力了很久，可是它有些是你出场的时候它没有内建在里面的。哦，对。那有的人他有天赋，那我觉得如果能好好的去利用他的天赋，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对。
所以你觉得他是有这个机会跟可能吗？
有啊，
真的、
哦。对，而且我觉得他唱的是非常的个人。
对。
对，
他没有在管，
这个我觉得流行音乐本来就是需要做一个领头的。
你那句话真的鼓励他，就是他喜欢就是对的。我想啊，这样吗？哦，好吧。所以就因为连大师都这样讲，父母就不插嘴。刚出门还在跟他连线，就是说那个 NFT 的事情。哦，你知道他有多执着吗？
他
说有一首歌，我们说哎，你不要那么急着上 YouTube。嗯，我就说 NFT 的话可以签约，可以当一个艺术品什么这样。他就说。可是10月20是 Twice 6周年，我一定要把这首歌 po 上去对他们致敬。我想，他是为 Twice 写的，哇！就是你儿子帮忙那个 mastering 那首歌，
这样很好啊，
叫 At the Moon。我就说 On the Moon 哦，他说 At the Moon。然后我想 At 跟 On 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他就歌词其实就写说，因为他本来疫情发生前他要去韩国看演唱会了，就被打住了。然后都碰不到，所以他就一直很有点惋叹，就是说，如果我们平常都不能见面，我想有一天我们必须在月亮上碰见 ，at the moon、哦。然后他的歌词还写说，因为这个 COVID-19， 他现在15岁嘛，他难道我要等到 19 吗？就是要等到我19岁才能碰到你们吗？
哎呦，我觉得很棒哎，你就让他上吧，
上啊！但是就那个 NFT 都说要新歌，你如果 YouTube 上过。这个待我们私下讨论哈，
好，没关系，他还可以再写啊。我觉得他创作力很好，
而且他连专辑封面都自己设计好了。
我觉得最重要是想法，你有想法，你有热情，然后你真的把它行动，用行动把它做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啦。对，
反正就鼓励他啦。
那要推荐他这首歌吗？
可以吗 ？At the Moon
可以啊。
可是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谁啊这样？
不会啦，
可是另外一首我觉得好了，妈不便发表，已经有发表在 YouTube 上面，叫 IU、就是我跟你之间这样子。那首我觉得比较是正常人会听的歌，所以你选了，你看你要 IU 还是后面那个你儿子 Me 的 At the Moon。
先 IU 好了啦。
对，好，
对，因为还保留一个或者 NFT 很快就谈好了。有没有
OK
对啊，谢谢今天非常谢谢桃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董事长，
我好像是被访问的特别来宾。
哪有，我们聊得很开心。
好，那我们还是要谢谢我们的正成集团哦，谢谢你们给我们大力的支持，然后也欢迎大家呢一定要锁定我们的你好北流，下一集我们会有谁来呢，请期待。
谢谢董事长，拜拜
拜拜。